问题的话，应该是军纪委或者是中纪委先行放出风声啊，因为他是这个军队系统的嘛，所以有可能是军纪委放出风声，因为他又是国防部长，又属于政府这一块，所以有可能是中纪委先放风声。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哈，是真的是值得特别的关注啊，就是因为，就像我讲的，李尚福出事的可能性比秦刚出事的可能性要大得多啊，尤其是中共现在正在对总装备部的这个腐败行为进行调查。那么李尚福他未来的情况怎么样？我觉得一个比较值得关注的事情哈，就是近期白俄罗斯的防长要访华了。本来这个白俄罗斯的防长说这次访华就是为了要见李尚福，那我们就看到时候李尚福是不是会露面了啊？这个呢就是关于围绕李尚福出的这些事儿哈。这个《金融时报》的这种报道确实是让我觉得非常的惊悚啊，因为李尚福也是国务委员，国务委员的话他就是一个副国级的官员。一共五个国务委员呢，现在秦刚没了，那李尚福如果也没了的话，国务委员就变成了一个高危职业，是吧？等于40%的国务委员都嘣嘣就下去了哈，两个都下去了。这个事儿反正咱们再往下观察吧。现在是九月份哈，九月底的时候呢，我估计中共政治局开会的时候会宣布这个中央全会的时间，就是应该通常来说按惯例是在十月底。也就是二十届三中全会，到那个时候的话，我们甚至可以看一看，就是秦刚也好，或者是，李尚福也好，会不会被免除中央委员的职务啊？如果被免除的话，那也是一个他们俩就是失势的信号。下面呢，咱们再说一下第二个新闻哈，就是关于华尔街参与台海战争兵器推演的这个事情。美国的众议院中国特赦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啊，麦克·加拉格尔，他呢12号的时候在智库，这个智库叫外交关系协会。举行的一个听证会上表示说呢，这个委员会请多位华尔街高管参加了兵器推演。这次兵推当然不是指的是用导弹鱼雷或者是其他别的什么飞机武器哈，而是重点分析如果中共攻打台湾的话，那么美国必须对中共进行制裁。这种制裁对于美国的航运呢，对于美国的这个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就是那个 SWIFT 的哈电汇系统，还有呢就是供应链，还有就是经济领域，会造成什么样的系统性的风险？这一次兵器推演的结果美国没有公布，但是美国已经意识到中美的经济由于深度的融合，一旦台海开战的话，当美国被迫制裁中共的时候，也会伤到美国自己的利益。我在这个频道中多次谈到过一个观点，过去战争的目的是为了抢夺土地、原材料和财富等等，因为那时候是个农业社会嘛，是吧？所以他需要抢夺土地啊，抢夺什么钻石、黄金啊什么之类的，是吧？但是呢，随着人类走入工业时代和后工业时代，土地的重要性就没有那么明显了啊！你没有粮食的话，你可以在别的地方买粮食，对吧？原材料你这儿没有的话，我可以到别的地方去购买，不一定非得抢。财富的话，可以通过金融的方式获得，是吧？不见得是需要抢，因为这个财富现在已经不再是以黄金的形式存在了，是吧？它是以这种纸币的方式、加密币的方式等等，这种东西的话，你抢了也没有用，对吧？所以呢，战争并不一定是热战，更有可能是另类的冷战。这种另类冷战的话，它是以两个方面的战争竞争为这个核心的，一个就是金融资本的竞争，还有一个是高科技方面的竞争。这个呢，就说到今天《华尔街日报》刊登的这篇文章，这篇文章蛮有意思啊。这篇文章的题目叫做《美国如何撞入了对芯用芯片对付中国之路》。这个地方的话，它用的是撞入，实际上也就是说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让美国发现，哎，好像是用芯片来制裁中共，这个是非常管用的。这个报道里边的话呢，就提到了这个它的这个起因哈，就是说美国突然间为什么怎么就发现了有这么一个工具可以用呢？就是在川普当总统的时候，大家记得那个时候呢，美国曾经对这个大陆的一个通信公司叫中兴通信进行制裁。最开始是中兴这个违反了出口管制的规定啊，然后呢，这个奥巴马执政期间的话，发现中兴违反了这个美国对伊朗的制裁，所以呢，当时这个美国就把中兴贴了一个实体清单啊，就是相当于商业贱民的这么一个标签，说没有经过美国政府许可，其他企业是不能够向中兴提供特定的产品的。那中兴后来就没有办法就跟美国认错嘛啊，说我要改正，然后呢就交了$4.3亿的罚款。然后呢才从清单上移除，可以接着做生意了。结果后来中兴呢抱着侥幸的心理又去违反美国的规定，又被美国发现了。发现了这一次的话，就直接把这个芯片呢就给它断供了。断供之后的话，这个中兴一下子就休克了啊，一下子就什么都做不了了。然后当时呢，中共的这种报刊的话开始描述这个中美脱钩的危险，就如果美国不向 中兴提供芯片或者不向中国提供芯片的话，会是一个多么可怕的场景。所以当时这个习近平呢，为了挽救中兴，就打电话给川普，要求川普啊，或者说求川普呢行个方便啊，减轻处罚。最后的话，因为当时川普也是想跟习近平达成这个贸易协定嘛，就给了习近平一个面子啊，这是2019年的事情。然后的话呢，就把中兴就给放生了啊，当时罚了中兴5亿美元，我记得。然后呢，这个美国又重新开始向这个中兴提供技术。这件事情哈，就是让这个美国的很多官员突然之间意识到，如果在芯片方面进行禁运的话，中国很多高科技公司他们就无法存活。尤其是川普身边那个国家安全顾问张 Bolton 哈，他是一个特别鹰派、特别鹰派的人。他呢就说他非常高兴的发现，原来美国竟然还有这么一个工具箱里面的工具啊。他说他以前根本就不知道这种叫做实体清单这个东西的存在。那这个事情被发现之后呢，这个工具被发现之后，拜登就开始越来越纯熟的运用这个工具。在去年十月的时候，为了反制中共的军事野心，拜登政府祭出了一项空前规模的措施，就是对所有的尖端半导体以及生产这些半导体的那些设备进行出口管制。新的规定的限制对象不仅仅是美国公司，所有使用美国特定软件和技术的那些制造商都在限制范围之内。结果这一下子哈，就把中共的这个芯片生产能力一下就给断掉了，就是这个高端芯片的生产能力一下就给断掉了。那这个呢，就是美国发现，就是说虽然这个就是芯片的生产是全球无数的国家分工合作的结果，是吧，但是呢有一些地方是属于咽喉要道，就你把这个地方掐死之后，整个这个产业链就被掐断。而掐死这个通道的这个能做这个事儿的就是只有美国啊，因为美国它有相关的这种技术嘛，就是而且美国不光是它有这个技术，其他别的国家他们用美国这种技术的话都得受美国的限制。所以呢，等于是美国把中共对美国的依赖变成了对付中共的武器啊，就是这个 weaponization 啊，变成了一个对付中共的武器。那中共的话也想办法去找到美国对中国依赖的东西啊，也希望能够就此进行反制。那关键的问题是，中共确实是找到了一些东西，比如说什么稀土啊，什么半导体这个原材料等等。但是问题是，这种原材料的话，美国是很容易找到替代品。这个呢，就说到《华尔街日报》的另外一篇报道啊，说欧佩克能源大棒威力渐失，中国矿物大棒日益发威。这里边提到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说，这个能源问题啊，通常来说都是一个国家去限制美国的重要的工具啊。比如说，美国为什么跟沙特阿拉伯这样一个人权很恶劣的国家不得不搞好关系啊？这个拜登，他曾经当时他竞选的时候讲过嘛，说如果我要是当了这个美国的总统的话，我一定会怎么对这个沙特阿拉伯。结果呢，等到俄乌战争爆发之后，拜登不得不到这个沙特阿拉伯去跟这个萨勒曼啊，跟他的那个王储还是国王，就是搞好关系啊，反正不得不去磕头。那么还有就是俄罗斯也是一样啊，他觉得为什么我打乌克兰没事呢？他觉得他打乌克兰就是72小时啊，就把这个乌克兰就打下来了。然后的话，反正欧洲还要依赖我的天然气啊，所以他们要不然过不了冬啊，所以说我就靠着这个天然气的话，我就能够拉住这个欧盟，让他们不制裁我，让他们对我打这个乌克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结果他没想到打了这么长时间啊，这是后话了。反正总而言之呢，就是说沙特阿拉伯也好，或者是说普京也好，他们都觉得他们手中掌握了能源，等于是掌握了一个控制世界的工具。那现在呢，就是说由于这个绿色能源在慢慢的大行其道了啊，就是这个像什么风能啊，这个太阳光啊，这个就是还有就是一些什么氢啊或者什么其他别的能源吧，慢慢的话要取代传统的化石能源。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我们就可以不依赖于那些欧佩克国家了呢？欧佩克就是产油的那些国家啊。实际上呢，这个华尔街日报就说虽然我们不再依赖这个能源的来源了啊，就是风啊也好，这个阳光也好，是吧，虽然不依赖这个了，但是呢，如果要想把这些免费的能源转化成为能源，并且要储存并且输送的话，还是需要用到巨量的矿物。而这些矿物的话，在全球的分布要比石油天然气分布的更加集中啊。石油天然气的话，你看南美洲也有，是吧，中东也有，中国也有，是吧，俄罗斯也有，很多地方都能找得到。但是矿物的话呢，在全球主要就集中在几个国家。比如说钴这种矿 ,43% 的全球储量都在刚果。然后锂这种矿的储量 ,34% 都在阿根廷。铜这种矿的话 ,30% 都是在智利。然后呢印尼还有 19%。所以就等于是 这个印尼还有19%的镍，所以呢，就是说这些国家他们掌握矿藏的比例，大家看到19%、30%、34%、43%，都超过了沙特在全球石油产量中的占比。沙特是它的石油产量在全球占比12%，然后俄罗斯天然气产量是占比16%，都低于这些矿物在这个一些个别国家的占比，是吧？他说不光是这样，下游的生产集中化情况就更加突出，全球70%的钴、65%的锂、42%的铜都是中国冶炼的，所以中国冶炼的这些矿物等于远远超过了欧佩克的石油生产份额。那么这个呢，就触发了另一种担忧，就是美国是否会在原材料上依赖别国，从而受制于人。实际上并不是啊，华尔街日报这个分析非常的长啊，不给大家讲这个分析过程，咱没有那么多时间了，今天咱们就讲一个结论。就是总而言之呢，能源矿产这些就是跟能源有关的矿产啊，钴啊什么镍啊什么铜啊什么之类的啊，并不是化石燃料。那么也就是说呢，如果失去这个重要的矿产资源的话，只是造成比如说电动汽车的成本上升，或者开展海上风电项目的难度进一步的加大。但是呢，大家就等着点呗，对吧？咱们再发掘更多的矿，咱们这个过去炼不了，咱们现在的话再建工厂慢慢炼呗，对吧？所以这个就专家就讲，他说不会像化石能源那样说，这个如果你没有铜了啊，一堆人开着汽车等着给汽车加满铜，是吧？不可能，它只是加油嘛。而且呢，其实我觉得这些矿藏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它是可以重复利用的。这个化石燃料烧完了就没了，是吧？但是这些金属的话都是可以回收再利用的，所以应该不是特别大的问题。中共利用原材料的优势和生产能力的这种优势，试图控制别的国家哈，这个是他现在正在做的事情。同时呢，他也在试图通过政府的补贴去抢占市场。这就说到另外一件事了哈，就是去年一年呢，中国电动车的龙头比亚迪，在这个2022年获得了政府147亿元人民币的政府补贴，相当于公司一年营收的3.5%。那么在中共大撒币之后呢，中共的这个电动汽车的制造商在欧洲和其他地区就可以大肆的扩张啊，就像当时的华为一样。华为的话当时也是靠着政府补贴，以极其低价的方式倾销它的产品，去占领欧洲的市场，占领加拿大的市场，包括美国的市场。但是呢，就是说现在中共的话呢，是把这种政府补贴呢用在了电动汽车上，这个就使得中国的电动车非常的便宜。中共的这种补贴哈，使得中国汽车出口在七月份激增了63%，出口啊，汽车出口七月份激增了63%，到八月份的时候又成长了31%，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就几乎两个月，中国汽车出口翻了一倍啊。来自中国的新车型在上周的慕尼黑国际车展占据了主导的地位，而在欧洲的电动车市场中，中共这个补贴靠补贴倾销出去的汽车呢，市占率从2019年的0.5%快速增长到2021年的3.9%，到2023年七月份更达到了8.2%，这就引起了这个欧洲这些电动车制造商的警觉啊！因为你为什么卖这么便宜，是吧？你是政府补贴的结果，所以这不是公平竞争。所以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呢，9月13号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国情咨文的时候表示说，欧洲竞争大门是敞开的，但是反对这种逐底的竞争啊，就是大家拼命压价的这种竞争。然后呢，说中共电动汽车商通过政府巨额补贴而人为的压低价格，正在扭曲着欧洲的市场，我们必须在不公平竞争面前保护自己。于是呢，冯德莱恩宣布说要对进口的中共电动车补贴展开调查。其实中美贸易战也是这么打起来的啊。当时川普就是最讨厌的就是中共这个政府补贴，然后呢还有就是盗窃知识产权，就主要这两个东西是川普当时展开贸易战的主要的原因。那现在这一次欧洲的话也开始对这个中共的倾销政府补贴呢展开调查，所以这个事情眼看着哈，就有可能会导致这个调查结果会导致就是欧洲进一步的限制从中国汽车的进口。怎么限制啊？就加关税呗，对吧？你本来就是政府比如说补贴了10000块钱，但现在10000块钱到了运到欧洲之后，欧洲给你加了10000块钱关税啊，你的价格优势就没有了嘛。最后的话呢，恐怕就会演变成为一场欧洲和中共之间的贸易战啊。这个事情我觉得我们也等一等消息啊，也可能几个月之后就会有消息。 这个呢就是今天跟大家聊的内容了。最后呢感谢一下本期节目的赞助商哈，这个 K Gardens 这个面膜。也想感谢一下中国的王先生啊，还有纽约皇后区的谢女士给我的非盈利机构天亮联盟的每月捐款。好了，咱们今天的节目就聊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您的收看了。如果您觉得我们内容还不错呢，就请大家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并且传播给更多的朋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千古文明汇成巨著，百家大义娓娓道来。净泉会员网隆重推出张天亮教授的两部大型讲史系列《中华文明史》和《秦汉史》，以引人入胜的故事解说中华文明中的深湛智慧，以信仰的高度和全球化的视角，帮您把握历史的脉络，前瞻未来的风云。今天就登录 purespring.tv purespring.tv。一部深远浩大的中国历史，无数纷繁庞杂的书序介说，顺天时正面开讲中国历史，再现五千年神传文化的辉煌事业。神传文化系列广播节目中国历史正述隆重开播。五帝之三，黄帝战蚩尤。九天玄女传天书。蚩尤终于发动了对炎帝部落的战争，想争夺天下。炎帝打不过蚩尤，于是向黄帝求救。黄帝就带领各路诸侯一起讨伐蚩尤，可是蚩尤的力量太过强大，黄帝一时无法取胜。黄帝玄女战法说，黄帝战蚩尤，久战久不胜。黄帝只好退归泰山，日夜虔诚地向上天祷告，感动了上天。天上降下大雾，大雾弥漫了三天三夜。突然，大雾里边出现了一位妇人，只见她人头鸟身，穿着酒色衣裳，来到黄帝跟前。皇帝知道他肯定是一位神灵，于是向他伏拜。那妇人告诉皇帝说，我乃九天玄女，受西王母派遣前来助你打败蚩尤。九天玄女传授给皇帝一部用天上的文字写成的天书龙甲神章。我们今天的人无法准确地知道这部天书的具体内容，据说天书里涉及到天地之道、阴阳要机、兵法布阵、号令鬼神等天机秘术。皇帝命令封后根据天书的内容演绎出兵法十三章、戊戌法十二章、奇门遁甲1080局等等。相传这些秘学后来一直在俗世之外秘密流传，历史上著名的姜子牙、黄石老人、张良、诸葛亮、刘伯温等人都曾经得到过真传。在三国时期，诸葛亮曾经布下石头八卦阵，困住东吴的几十万大军，据说就是根据奇门遁甲布的阵，足见他威力的强大。九天玄女还教皇帝制造了80面夔牛骨。据《山海经》记载，东海入海7000里处有一座大山叫流波山，山中有巨兽，样子像牛。不过这种巨兽有着深绿色的身体，不长犄角， 只有一条腿和一只脚。巨兽每次出入水里都会招来狂风暴雨，而且它可以发出像日月一样的光芒，叫声像打雷一样。这种巨兽的名字就叫蝰。皇帝捉到蝰以后，把它的皮制成鼓，用它的骨头做成鼓槌。据说这种鼓一敲起来，声音能传到500里以外。《黄帝内传》也有类似的记载，说九天玄女教皇帝制囚牛鼓80面，敲一下声音能传500里，连着敲能传3800里，能震慑蚩尤魔君的心魄，让他们闻风丧胆。涿鹿之战。在九天玄女的帮助下，皇帝又跟蚩尤在涿鹿的荒野上展开了大战。皇帝根据九天玄女所传的秘术布下兵阵，大败蚩尤。蚩尤战争失利，于是利用妖术在战场上掀起漫天迷雾，把皇帝的士兵困在大雾里边，没有办法走出去。这时候封后根据天书传授的秘学制造了指南车，车上雕刻了一个仙人，无论指南车如何回转，仙人的手永远指着南方。在指南车的带领下，军队最终走出了迷雾。蚩尤看到皇帝的军队破了迷雾，再次使用妖术作乱，于是皇帝也使用一时鬼神之术，招来了应龙诛杀蚩尤。《山海经》记载，皇帝招来应龙在冀州的荒野上诛杀蚩尤，应龙蓄水准备水淹蚩尤大军，可是蚩尤招来了风伯和雨师，趁机降下了狂风暴雨。皇帝大军被暴风雨吹散，困顿之中不能前行，再次出现危机。这时候皇帝招来天女拔，平息了风雨。拔是旱神，他不管出现在哪里，哪里就会大旱，滴雨不下，所以又被称为旱拔。风雨平息后，皇帝重新布阵，擂起蝰牛鼓，把蚩尤震得魂飞魄散，无法行动。应龙就这样活捉了蚩尤。皇帝下令给蚩尤戴上枷铐，让应龙在凶离之秋诛杀了蚩尤，并且把他的尸体分成几块，埋葬在4个不同的地方，防止他使用妖术复活。《山海经》记载，蚩尤死后，他所戴的枷铐被扔到了荒山，化作了红色的风铃。涿鹿之战结束后，皇帝统一了华夏各部族，从此拉开了中华5000年文明的大幕。《拾遗记》记载，皇帝杀了蚩尤以后，把九黎部落里边善良本分的人迁居到一个叫邹屠的地方，把凶残暴恶的人迁居到北方寒冷的地方。这些就是今天汉族里边邹、屠、蚩、黎等姓氏人民的先祖。剩下的蚩尤残部四处流散，演变成后来的三苗。在尧帝时期，三苗被迫往西迁徙到三危山，后来三苗再次作乱，被大禹所灭，三苗的残部成为后来的羌族。另有一部分在后来的历史中通过不断往南迁徙，成为今天中国南方苗族和瑶族等民族的先祖，所以今天的苗族一直把蚩尤作为他们的祖先来祭拜。史书记载，蚩尤姓姜，原本是炎帝神农氏的一支后裔。中华历史上的历朝历代，包括所有被称为蛮夷的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之后建立的朝代国家，其实都是炎黄华夏族 或者华夏祖先的其他后代或分支，都是炎黄子孙。《山海经》还记载，应龙协助皇帝诛杀蚩尤以后，又诛杀了蚩尤的大将夸父。战争结束后，应龙长期居住在南方，这也成了南方经常下雨的原因。而天女拔帮助皇帝平息了暴风雨以后，再也没办法回到天上，于是皇帝就把他安置在赤水的北边。不过拔经常会逃离居住地，而他的所到之处总是会出现大旱，如果想把他赶走，就要喊他往北去。统一华夏。帝王世纪记载，皇帝灭了蚩尤以后，继续四处征伐不服从统治的诸侯，一共经历了大小52场战争，最终天下大服，皇帝的大名也威震四海。史记记载，皇帝把作乱的蛮族勋玉驱逐到最北方以后，和大军在釜山合兵符设宴庆功，完成了天下大统。被驱逐到北方的勋玉后来发展成匈奴部落。天下大定以后，华夏族的疆域空前广大，凡是当时的人力所能达到的地方无不臣服。皇帝也成了炎帝之后的天下共主，他在涿州附近建立了都城，治理天下。炎帝五行属火，具备火德，在五行生克里边，火生土，皇帝接替了炎帝，因此五行属土，代表土德，因为土是黄色，所以称为皇帝。据《吕氏春秋》记载，皇帝登位之初，有巨大的蚯蚓和蝼蛄出现，这是土地强盛的征兆，显示皇帝具有土德的祥瑞。皇帝一生从来也没有安逸过，经常居无定所，巡视天下。皇帝往东到过大海，登上了完山和泰山，并且在泰山封禅，是近5000年来封禅泰山的第一位帝王。他往西到过崆峒山，向南跨越长江，登上熊山和君山，向北驱逐勋玉，把他赶到了最北边。
听众朋友，这一集的中国历史正述系列广播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本节目由神传文化之中国历史研究组与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李怀恩播出。下次节目请您继续收听。
Kids programming on CJSF 90.1 FM is every Saturday and Sunday morning from 7 to 8 a.m. Catch story time with Tell Us a Tale and sing along with the Zucchini Brothers. So come and join us for laughs, lessons, and above all else, good times.